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起立的方式把今天的讲道经文诗篇九十九篇一起的来诵读。我读单数节一三五七哈，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诗篇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他们当颂赞他大而可畏的名，他本为圣。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圣山下拜。我们一起来读后面那句，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圣父啊，愿众弟兄姊妹心里的意念，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得蒙悦纳。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啊，回来几天哈，马上要进入到这个讲道的过程，我就想这几个礼拜，不知道教会有什么特别的新变化，对于你们而言。因为我是新的一年，就是农历新年之后第一次在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所以我想这个几个礼拜里面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跟之前就是罗牧师不知道的，听听你们说。王牧师每次在我不在的时候就讲秘密给大家听，是不是？王牧师常干这样的事情。好，有没有特别不同的变化？我是看到我们小朋友在新年的时候那个扇子表演得很不错，每个人都把那个视频发给我哈，我就看到小朋友他们表演的确实很棒哈。还有大人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是有不一样，对不对？等会你们提醒我哈。好像今年是不是从今年开始每次领圣餐在前面吗？还是只是哦一个月一次哦，那就是不一样啊。 OK， 那啊一个月一次，那么现在二月份实行过一次，三月份今天是第一个礼拜，是不是要实行一下？可以啊。好，据说好像是牧师提议说，我们一个月有一次的主日的领圣餐的时候，凡是领圣餐的弟兄姊妹就到前面这个地方，在前面这个地方跪下来，是吧，来发圣餐。好，那其实是表示一种对上帝的一种恭敬，其实也刚好是配合了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好，今天的经文呢是在诗篇九十九篇哈，九十九篇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篇赞美上帝什么呢？它是圣洁和公义的一篇的诗篇。那因为这是新年之后，就农历新年之后我第三的这里讲台嘛，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呢就以这个题目叫做信徒新年五行啊，五行就是五个要做的，或者五个应该可以行得出来的。哪五个呢？等会我会再讲哈，就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一起学习，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是能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上帝的性情，也能够跟上帝建立一个更好的关系，更重要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焕发出一个新的样式。我们说常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新的一年春季刚过，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样式哈。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想要带出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哈。那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呢是讲到一篇赞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的诗篇。其实整篇诗篇里面呢可以说是就分成三部分，就是你每次听到说他本为圣，他本为圣，或者是神本为圣的话，你就知道前面那个就是他前面的那个小部分，也就是说第一节和 第二、第三节呢，是讲到上帝的全能或是他的威严。那么第四、第五节是讲到上帝的公义和他的圣洁。最后呢，第六节、第七、第八、第九这几节呢，是呼吁所有的信徒，就是对上帝产生一种敬畏和崇拜，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跟我们之间其实是有一种很亲密的一种关系在里面哈。因为他虽然是圣洁的，那一讲到圣洁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就会想到说，放在人身上好像不是很切，不是很贴切。所以你这个人是圣人，谁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圣人的举手？我想没有人一个人敢说自己是个圣人。那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圣徒，谁是圣徒也没人敢举手，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我们全都是圣经里面说的信靠耶稣的信徒，但是呢，我们也是被神称为义的那圣徒。所以你看在使徒行传，我们使徒信经，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一起来宣告说圣徒相通，就是你看当我们一起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就是分享神的话语，或是一起来统领耶稣的身体宝血的时候，包括我们一起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圣徒。所以我们既是被上帝称为义的，也是被上帝称为圣的那个孩子，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是不圣洁的，但是呢，我们却可以透过耶稣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或者是被神称为一个圣徒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了哈。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面的一到三节里面是讲到说，耶和华作王，万民都要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二基路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约柜哈，约柜是会有两个基路伯，是天使了。他们是有多少对翅膀？王牧师，三对，就是六个翅膀。两个翅膀呢，接着挡着下面，两个翅膀挡着这个脸，然后两个翅膀是飞行的，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活物，是上帝这个宝座上面的，或者说这个约柜上面，有这样的这个二基路伯，就是两个天使。那么，所以呢，上帝就坐在这个二基路伯上面，那么这样圣洁又是那么威严那么大有能力的，那所以呢，全地都要按道理来说都会震动，万民也会颤抖，因为人和神之间确实是像天和地一样隔得很远，对吧？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不圣洁的人，但是呢，我们这么隔得那么远是因为有耶稣把我们连在一块了，使两下连在一块，所以耶稣才是最伟大的那位什么神人，他既是神也是人哈。所以呢，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也就是上帝的宝座在锡安被设立的，他是超乎万民之上。所以呢，众民或者说地上的万国万民的人都要来尊称他的名为圣，因为他本为圣哈。所以这节经文里面其实一开始就强调了上帝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呢，在他面前每个人都要怎么样，每个人都要谨慎，都要带着一个敬畏，并且呢要来赞美他。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来唱的诗歌就是圣哉圣哉圣哉，这样的很有气势的一首诗歌，就代表出来上帝是那一位至圣至大至荣耀的神。好，讲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既然上帝是那么伟大的一位上帝，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一个装束，我们要带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最近呢，我回国这段时间真的很少留意国际新闻，平时呢我一般都会看看一些国际新闻，可是你知道在国内是看不了 YouTube 的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是没法关心，想关心也关心不了，只能是透过一些国内的一些有一些的时候会有一些短视频会发出来，看得到一两条那些新闻。可是昨天回来的时候，不是昨天的，是前两天回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恶补这几个礼拜发生的国际重大新闻哈，让我去了解一下。当我一看的时候，刚好就遇到我回来的时候，我第二天就发现就有一个对于我们在美国的信徒也好，或者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可能蛮大的一个新闻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大新闻你们告诉我？哈，太多了是吧？那我就先说一个吧，就跟今天经文有关的哈。最近有一个新闻，我想应该大家都很听到了，就是在28号那天，全美国的那些电视广播都在直播的一个现场，有看吗？那个现场看了哈。王牧师，可不可以给我拿一个纸巾？对不起，我有点感动。好，谢谢。这个新闻就是两个国家元首在这个椭圆形办公室呢，发生什么事情啊？多拿一张，有点感动。发生什么事情啊？吵起架来了是吧？哎呦，吵的真的是，那9分钟大家都看到捏一把汗是吧？都吵起来了。其中有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那个问题是什么？有一个那个，记者在采访问那个泽连斯基哈，泽连斯基他来到白宫，拜会，可以说是拜会美国的总统哈。结果呢，他没穿西装是吧？他没穿西装哈，他就是穿的比较，就是他觉得自己，他说他要等到打胜仗还是说这个事情这个战争停止了，他才会再重新穿上西装，否则的话他就穿的比较。简单的装束就是去来参加这个跟美国总统的这个会议哈。那当然这个过程我想我也不多讲，我只是想说他对于其实他不只是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时候是这样穿着，他其实跟各国的总统首领他们都是这样穿着，他都不穿西装。你看他后来又去英国对吧，他现在准备又要去参加欧洲联会，他都是这样子，就是没有穿西服就去。那穿西服对有些人来看是不是蛮重要，就是你隆重的场合你要去见重要的人物的时候你要穿的比较正式，就包括你结婚啊，你去参加婚礼啊或者丧礼啊，你都会穿的比较正式。同样也是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装束哈。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特别的留意，就是要来敬拜神的时候可能都会收拾一下自己的仪容啊，身体啊，各方面哈，都会有一些的这种态度在里面。同样是从这个对于泽伦斯基来美国这次发生的这个事情，让我就意识到说，其实我们作为地上的信徒也好，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也好，其实我们面对到主日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什么俯首称赞。所以你会看到牧师为什么会跪在这里来带领弟兄姊妹祷告，因为就知道上帝是那么至大的上帝，他的统治，他的主权，他的威严是那么的伟大，所以呢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称颂他，要来俯首敬拜他，并且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所以第一个呢让我想到的就是，如果是新年有5样要行的话，第一个就是要守主日，就是一年有52个礼拜天，那如果你能够在主日的时候你能够看重，你能够持守，你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那神是什么？他是当配得我们颂赞和赞美和敬拜的，他是非常高兴。就像父母，像我这次我刚刚说的，我本来想把那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次回去跟我的90岁的母亲一起过新年的时候，我觉得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回去，我应该上一次回去是2019年，所以呢相隔6年没有回去跟她过年。所以当我回去跟她过年的时候，她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高兴，因为她又看到自己所爱的孩子能跟他一块度过这样的一个新年。而作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当我们每个主日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也是会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他也会特别的要嘉奖每一个人。我这次回去呢，我应该是 miss 掉6个礼拜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嘛哈。那其实我是5个主日我都是跟我妈妈一块去参加主日崇拜，那么有一个主日呢我就没有去到，有4个主日跟我妈妈一起参加崇拜，有1个主日是带着2批信徒去到 广州那个天河堂参加主日崇拜。那还有一个礼拜呢，是因为出外旅行，所以就没有在主日的时候去到礼拜堂。可是，但是我想说，主日对我们信徒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为什么在十条诫命里面，上帝对他的选民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诫命，除了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之外，他就说当守安息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守主日。所以守主日对于信徒来说，新年给我们立下的一个第一个可以行的，就是我要守主日哈。然后第二呢，就是要常聚会，因为上帝是那么伟大的上帝，他也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常常的能够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激发彼此，激发爱心。当我软弱的时候，像比如说我有几个礼拜没有参加主日崇拜，当我回到信徒的当中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被激励到。甚至我去到那个天河礼拜堂，就是广州的天河礼拜堂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礼拜堂是新建的，我就有那种特别觉得上帝很临近，很靠近我的那种感受。而且还有机会呢，回到了我跟王牧师在广州结婚的那个礼拜堂。我因为我在朋友圈可能 post 了一下那个沙面教堂，那个教堂现在也不一样了，也有很多的变化。虽然他们已经是固定那个地方，不可能再扩大，但是呢它增加了一些元素，比如像有一个风琴，管风琴，一个 organ， 还有他们周边都装了冷气了，王牧师不再热了哈。因为我跟王牧师结婚的那一天是六月十三号，那天呢是37摄氏度，非常热。那个礼拜堂，王牧师是一个人回去结婚的，你想想，他在广州一个人不认识，他就一个人跑回去广州跟我结婚。但是呢，我其实在广州的亲戚也不多，就是一两个亲戚，同学吧，也就是以前读书的一些同学，还有一些同事。可是你怎么也没想到，那个礼拜堂是250个座位。那天是座无虚席，全部坐满，不知道那些人从哪来的，而且还有很多人站着，那么热的天挤在那个礼拜堂。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印证，就是说虽然我们的亲戚朋友不多，但是我们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很多，甚至有一些从来没见过面的，他们只是跑到领事馆那边去签证的，也跑进来参加礼拜，也跑进来参加婚礼。那天我觉得很惊讶，有好几个是因为那时候广州就是那个美国驻那个中国领事馆，其实在广州的那个领事馆就在那个沙面教堂斜对面嘛，所以很多人是在那里签证的。可是那天呢，可能他们看到礼拜六居然这个教堂开门，而且呢里面还有那么多人，外面还摆了一个7层的蛋糕，就可能忍不住进来看一下，结果一进来就站着不走了，就在那里参加整个的婚礼。所以让我感受到，就是说回到那个故地重游的地方，我真的是感受上帝的灵格，上帝的那种伟大。因为王牧师就在那里看到神给他的一个意象，就是把他拖起来，因为他当时生病住了20几天医院，然后呢他跑去教堂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的灵也不叫出窍，就把他感觉整个拖起来。因为什么？他说诗班在唱歌的时候，刚刚就唱歌的时候，就好像那个什么众天使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洪亮，把他直接就拖到那个半空中去听这个圣诗哈。所以我就在想说，上帝是这么伟大的上帝，我们怎么可能不来敬拜他？我们怎么可能不来守这个主日？怎么不来常常的聚会？当你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迹奇事就发生了哈。好，这是前面的这两段，就是我想到说新年的头两个要行的，就是守主日、常聚会哈。然后呢，还有接下来呢，我要把它全部讲完，然后再讲后面的哈。接下来还有三个是什么呢？可能你觉得跟这个经文没啥关系，其实我觉得很有关系，那就是勤读经、多祷告、学感恩。好，学感恩我先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又回到刚才说泽连斯基，他为什么会发生跟两个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吵起来，或者说他们有争执起来，就是因为副总统说了一句说，你没有对美国 或者美国人民或者美国的这个政府表达你的感谢。好，所以结果后来他回去之后，他是不是写了连着推了好几个他的那个 Twitter 是吧，他叫什么 X 是吧，就是平台上面写说感谢美国，感谢美国人民，感谢美国，就写了很多哈。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也一样，领受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学着去感恩？这是新历年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当你越学习感恩的时候，你就越能够去体会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哈。好，先停在这里，就勤读经和多祷告是放在后面哈。那好，那上帝接下来呢，在这里面有第四节第五节是讲到上帝的公义和圣洁。诗篇里面特别讲说上帝是喜爱正直，他也是公平的，喜爱公平，而且他是有能力去施行这个公平和公义的。所以所有的这些信徒呢，就应该来遵从上帝，并且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宝座在这里设立，所以我们呢，牧者奉献也好，祷告也好，我们也要跪下来。那弟兄姊妹呢，可能你现在面前没有跪的那个垫子，不像说在那个有些传统的教会它有一些跪的垫子，但是你的心要有一个降服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并且愿意来到他面前来敬拜。所以在这里面呢，讲到的上帝的公平公义，特别讲到一个人，这里讲到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雅各是什么人呢？雅各其实是他原名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可是上帝后来把他的名字改成叫以色列，所以呢，上帝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并且带领以色列民族呢从困境当中把他们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走在上帝的这个正直的道路上。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不只是对当时以色列或者是雅各的这个子孙后代的一个保护，而且是提醒说今天信徒，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称自己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也要来怎么样来信靠我们的这位上帝，并且知道他是公平和公义的。我这次回去呢，我遇到了很多的不信主的人，因为其实在国内信徒本来就不少就不多，对不对？所以你接触的朋友同学一定是非信徒是比较多的。那我就看到了说一个，当然我也会跟信仰基督的这些信徒会在一起，比如说我说主日的聚会啊，或者跟我妈妈在一块祷告啊，就是这些是信徒嘛哈。但是也常常遇到一些同学，特别是接到一些几十年没见的朋友，很多年没见了，就是从我跟王牧师结婚之后就没有再见的一些朋友，很久没见的。这次回去我就有很深的一个体会。什么体会呢？其中有一个是我这次回去碰到的，就是几十年没有见的。我怎么会见到他呢？是因为我回去之后找到我一些同事，那么后来那些同事呢，有一些呢就是也认识这个朋友，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跟我们以前在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认识，就是以前一起读那个夜大学的一些同学，就很久没见面了。那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就告诉我说，她这个同学，因为这个同学曾经追过这个女同学嘛，所以他们等于就是有一些来往嘛哈，就认识嘛。虽然大家都各自结婚了，就告诉我说她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因为她脑子得了那个脑瘤，所以开了一次脑手术。然后呢，没过多久呢，大概过了三年还是两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又发现说脑积水，又再开了一次手术。就是开了两次脑的手术哈。那他在开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呢，当时呢，他因为他不在广州，他在肇庆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出端砚的那个城市哈。那这个同学呢，这个女同学呢，他就说他就是做了手术病了，他连下楼都下不了。我说怎么会那么严重？那我当时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我很久没见这个同学，我说要不要去看看他。好，那个女同学她有车嘛，就当场我们就只是早上见面说要不要去看看他，她问我说好啊，我们就开了一个车就去了肇庆，当天来回就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确实他下不了楼， 我们是上楼去，他在六楼，而且没有电梯，他们家就上到六楼那里去见他的时候，他见到我他也很惊讶，我也见他我也很惊讶，因为他整个人都变了，整个人都变了，当一个手术嘛，身体也 很糟糕，然后呢行走 是可以行走也可以自理，但是呢他没有人照顾他，因为 他说他后来告诉我说，当他在19年的时候离了婚之后，他就得了这个，他就发现自己有脑瘤，然后做了个手术。手术之后呢，他那个就是恢复的不错的时候呢，刚好是疫情，于是呢，他讲了说自己曾经就是得了病，所以现在呢，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招揽义工的时候，他就报名去做义工。他说他做了3000多个小时的义工，而且发了一个义工证给他哈。他想不到呢，没多久又发生这个脑积水，就是很危险的，已经是，那又要做一次脑的手术。那这次手术呢，就导致他的身体就明显就是差了很多。他当时就问了我一句，他觉得上帝不公平，我为人家做那么多的义工，我去做 volunteer 几千个小时，去照顾别人，去帮助啊社区这些，为什么我的脑还要再开一次刀，而且导致我现在就是连下楼梯都下不了了，因为没有力嘛，没有力气。他就觉得上帝不公平哈，这你就是回应了，上帝是不是公平的，公不公义。那我说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我去到香港去看我跟王牧师的同学的时候，我们这个同学是和我们在神学里面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在可以说毕业之后，我们神学毕业，我们回来牧会嘛，我们带证明，他是继续读这个博士，所以他在那个英国读的这个博士，虽然还没有最后毕业，但是呢，学校呢就把他聘请回来在神学院教书，教书没多久，他就发现自己有肺癌，然后呢，肺癌。已经治疗了一半的时候，治疗稍微好一点，手术了以后，化疗了之后，最近我听说他在新年的那一天，他是28号那天住进医院的，他得的是肺积水肺炎，其实是转移到了淋巴，他的癌症。他是在我去之前的4天出院的，我去看他，我就发现有信仰和没信仰确实是很大的不一样。他不但是安慰我鼓励我，他还跟我说，他说我都已经把我的那个安息礼拜的诗歌都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都预备好了。他还没结婚，他是没结婚哈，这个同学，我心里面就在想说，上帝啊，你的公平，你的公义，你的公正在哪里？就同样面对疾病，你会看到非信徒他会觉得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一次又一次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是呢，这个信徒呢，这个姐妹呢，她却心里面却蛮有喜乐，而且她还告诉我说，她现在还在带领 一群的那些癌症患者，他们叫癌友，癌症患者读圣经。他告诉我还要怎么样去 带领，他教我怎么样去带领那些信徒去读圣经。他说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读圣经，他还告诉我该怎么样去，就当场就 在那里跟我去探讨。 我从香港，不是，我从深圳坐飞机船去到香港看他，就只有短短3个小时，他就不断地在跟我分享他读经的心得，而且他在祷告当中他看到上帝的同在，他还请我转达他对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姊妹的慰问。他说谢谢你们为他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我们有个祷告会嘛，我说我们有提名为你祷告，他说谢谢你们，请一定代我转告对你们教会弟兄姊妹的谢谢。这是让我心里面就很大的感受，上帝你是公平的吗？绝对， 上帝是有能力喜爱公平，他也是公义的，他更是那位慈爱的。所以下面我们就看看下面，如果是回到经文里面是第六到第九节，就是讲到说上帝是那位慈爱的上帝。说当亚伦也好，摩西也好，撒摩也好，这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因为无论是摩西、亚伦，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利未家族的，对吧？而且他们还特别被拣选出来做大祭司，亚伦的后代都是做大祭司的。摩西可能很多人说他不是祭司吧，但实际上他也是祭司。你要知道他就是按例亚伦的祭司，可以这么说。上帝拣选了摩西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带领百姓离开为奴之家，就像刚才一群姊妹读的那段经文，进入到迦南美地之前，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就一直在对摩西说话，并且跟亚伦他们吩咐要该怎么样做。那撒母耳是谁呢？撒母耳就是那个可以说是也是一位先知，也是一位士师哈。他是撒母耳呢，他是一位愿意向神呼求、求告神的，所以上帝呢都应允他们的祷告，并且上帝在云柱中向他们说话。上帝当时是带领以色列在旷野的那个时候，这四十年里面，每天用云柱、火柱来环绕他们，带领他们，跟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指引。可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么伟大的这些领袖，无论是摩西也好、亚伦也好、撒摩也好，他们其实虽然是很伟大，可是他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因为相对上帝来说，都是不完全的。那就是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也可能没有像摩西、亚伦和撒母耳那么伟大，是祭司也好、先知也好，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平信徒，可是上帝却在这里清楚的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说他会赦免我们，他会听我们的呼求，并且呢他希望我们呢能够明白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旨意。他们都不完全的，为什么说不完全？摩西完全吗？他如果完全的话，他没有罪的话，他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可上帝却没有让他进，因为他曾经在击打磐石的时候，他多击了一下，磐石出水的时候，他没有顺服上帝的指引。所以上帝说，因为他虽然是极其谦和的一个人，可是当他听到百姓不断的抱怨，不断的在面前埋怨上帝的时候，他心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情绪，所以他也没有完全，对吧？他最后也没有进入到迦南地。亚伦呢？亚伦更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亚伦曾经附和了那些百姓的呼吁，说我们要造一个神带我们回到埃及去，所以呢，他们把身上的金子全部拿出来，亚伦就同意了，帮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对不对？带领他们回去埃及，因为那个摩西在西乃山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亚伦也是软弱，也曾经软弱，而且他也抱怨过摩西，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外邦祭司的女儿，对吧？他就觉得上帝怎么只是对摩西说话，不是也对我们说话吗？所以他们对摩西也有不满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撒母耳更是，他的两个孩子也是没有教好，他虽然是祭司，他虽然是一个先知，他虽然是一个士师，但是他也没有教好他的孩子，他也曾经软弱过。所以你会看到即使是这么伟大的领袖，这些先知也好，这些祭司也好，但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都赦免他们，神都垂听他们的祷告，并且神继续的应允他们。从这点经文里面让我更看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完全的地方，可是上帝却是不断的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上帝，只要我们愿意常常的来顺服他的旨意，并且学习敬畏他，顺服他的带领的时候，上帝也继续的会恩待我们。所以新年的五个行，就是加多两个，勤读经，多祷告，常感恩。前面是守主日，常聚会，不要忘了52个礼拜，我希望至少可以看到你们来40多个礼拜，可以在这里聚会，在这里 敬拜神，然后呢勤读经。读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不读经你不知道神的事，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圣经是我们可以说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神自己的话语。而祷告呢，是我们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当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学习来常常感恩他，赞美他。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赞美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立下这样子的一个心愿。新年的五行，那就是要守主日，常聚会，勤读经，多祷告，更学习感恩赞美。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